这几个场景啊，我把它这几个试探，我把它称为场景。一个是在完全枯干啊，大太阳底下，像现在的德州一样的100多度的地方，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肉身有需要的时候，魔鬼来干什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像世上万国的荣华，就很像我们现在看的这种卫星照片，是不是啊？那北韩都是黑的，美国都是亮的，是不是？像这种东西，你一下子能够看见很多很多。这是另外一个场景，这每一个场景里面，之所以圣灵挑这个地方来拍戏，之所以圣灵让耶稣在这样的地方把撒旦引诱出来呢，它一定是一个完全的信息。这个完全的信息，我们该做的第一步就是非常认真的把这里边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存在心里面，一个字不要漏掉，你从各种的角度去看它。就像我们刚才提出来，甚至他没讲，只要这个问题提出来，大家都能找到答案。这里面没有人，这里面没有怜悯，是不是？这里面是你个人要的东西，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存在心里，你才知道。第一，还是回到前面的问题，魔鬼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来了，第二，你知道魔鬼他之所以拿你有办法啊，那只是因为你服服拜他。你如果不服服拜他，不单上了高山呐，耶稣到现在肚子还是饿的，而且上帝没有给你任何的任命，你没有任何所谓的服事，你在这边讲侍奉神，你不是空谈吗？可是这些东西你的根底要打得好啊，你根底打不好你就麻烦，你一下就心动了，你一下就说哎呀，跟摩西的孙子一样，去利未人去找个可居之地吧，对不对？这些东西在服事主的人心里面一定要打根基。你说哎，这都是讲给那些传道人听的，我不是传道人。哎，你有没有想过，你所以不是传道人是因为没在这方面打根基。圣经其实没有这样的分的啊，就是信徒他要求你变成门徒，门徒他要你做基督的学生，要你做仆人，要你效法基督的榜样。这是一条路不断的往前走的，没有所谓我这个人一生停在一个所谓的平信徒、韭菜信徒，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对，弟兄姐妹，我们只能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只能拿这些东西出来呢，鼓励大家往前面去。但是你要晓得，你要是不觉得撒旦在你身边，那不是撒旦不在你身边，那只是因为你不认识魔鬼的诡计。你要是不觉得你在跟魔鬼斗争，而且你呢靠着主的恩典呢学习他的榜样稍微得胜，那只是因为撒旦给你打了麻药了，你在这睡得昏昏沉沉的。你认为这些讲这些事情跟做梦一样，其实不是不是不是，这些事情才是真实的，我们的生活才是做梦。我们看一看嘛，第一个试探里面，对不对？我们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势力？有啊，我觉得我是既然都信主了，我怎么还会遭遇这种事情？就是大家就喜欢问基督徒为什么受苦，你这问题有什么好问的？第二个呢，难道我在这个世界上就不能享受一点吗？难道我基督徒不应该过好日子吗？我看你们做传道人也没饿到哪里去啊，是不是？你就看自己就好，好不好？你如果对这个世界有期望，那难怪神在你的身上不能够显为大。我不是说这是一件定罪的事情，可是那不是在神的心意里边，那你可能会一辈子做一个韭菜信徒，对吧？那你说我做什么？你先别问了。我们这整个的查经就是说，不是在乎你做什么，而是在乎你不做什么。你是不是有一个啊？保罗讲得很清楚嘛，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不见得受苦。像耿耀现在也没受到多少苦，但他受的苦比我们多。可是你说跟圣经比起来，有没有到流血的地步？还没有。啊，耿耀连被关都还没被关，还我就在等那一天。好了好了，这是第二个试探啊。我们把第三个试探念一下好不好？
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
好的，那我们这就是三个试探，给每一个试探取个名字好不好？ 自己做自己的功课啊，就是到底这些声音是不是在你旁边啊？那要回到上次困苦羊那一声惊叹号，糟糕！所以你如果目前是也没有万国，也没有荣华，也没有权柄，那感谢主，那真的是为此感谢主。我每次看到这些美国总统啊，我就很感谢主，我不需要做美国总统。哎呀，你说普通老百姓多有福啊！为什么这马太福音这三个试探不是这个顺序？第一个试探都一样，这里的第二个试探是马太福音的第三个试探，怎么回事？就路加呢，照说他写的时候马太福音应该已经知道了啊，马太的使徒不会写错的，怎么回事呢？这当然就是比较好玩的啊，没什么特别意义的，但是值得谈一谈，也许他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里边。
是不是跟他路加就外邦人，他就像耶路撒冷这种东西就是稍微靠后再说。
首先我们要问了啊，不管是使徒也好呢，是谁也好，他们怎么知道这些事情？耶稣既然还没开始传道，这是他不是带着彼得约翰到旷野受不会是试探，完全只有耶稣去的嘛，那这些人怎么知道的？你觉得最可能是他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有两个可能吧，一个是那些几个门徒说你在哪里住，那晚上他们可能就聊聊，也可能是耶稣复活之后，复活之后我们40天给他们讲神国的事情，讲了讲。
但是总之是他们听谁讲的？
听使徒讲的呀。
不，使徒听谁讲？使徒听。
听耶稣讲的。
使徒听耶稣讲。那路加定听谁讲的？路加听使徒讲。路加不是听耶稣讲的。那路加会这样写就表示什么？使徒的意见一致不一致啊？
我看了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话，他说魔鬼又引他上了高山，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这是按照这个时间顺序用了又。但是在马太福音的话，他就把三件事一摆，他可能是从那个内容的编排的，不是从时间的顺序来考虑。因为在马太福音上他没有讲又，他只是把三件事情摆在那里。所以这样写的话应该是不会有冲突。我想那个马太写的时候可能是根据他自己要描述的中心思想的顺序，适度的顺序。因为路亚福音他在第九节说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在第五节讲又领他上了高山，这基本上是表示他们这几件事情是按照顺序来的嘛。
可以这么说，马太福音4:11说于是魔鬼离了耶稣啊，但这个就是有点你想要圆这个梦呢、就是有点勉强，再怎么说的话。
我想应该不会是马太记的和其他的使徒记的不一样啊，因为我想马太福音写的时候可能是就是用蒙州什么，如果还没看出来是为什么他要这样编排，但他没有强调是时间关系，而是根据事情的重要性放在那里。
我所讲的其实它的重点是在这里。有一个可能，就虽然马太福音这样写，但是他们这样写呢也许是12个使徒商量的结果。路加去详细考察呢，他也许会发现说其实12个使徒对于这三个试探的顺序呢是稍微有点出入的意见。这时候已经不能问主耶稣了，主耶稣已经复活上去了，对不对？那个人听的是什么呢？你时间一过呢是稍微有点不一样。这个三头马车，哪一部马跑前面呢、哪一部马跑中间呢？也许使徒中间有不一样的意见。那对于这个不一样的意见，假如是这个说法啊，这只是一个假设啊。那因为这种东西在圣经还有别的例子啊。阿贵这个说法绝对是可以讲得通的，但就是比较希望得到一个统一的结论。我的想法就是说，其实圣经福音书对一些事件的记述啊，它这个细节的描写，它一定都是从使徒来的，或者当时跟过耶稣来的。那如果有两个不一样的意见怎么样呢？我们的重点是应该摆在统一意见上面呢，还是干脆把两个都记下来，无伤大雅，因为没有关系。这个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呢是很喜欢在一些小事上较真啊。其实如果12个使徒啊，六个这样想，六个那样想，或者说一个这样想，11个那样想，那大概这些事情究竟怎么样呢？不是特别重要。不过既然有一个人那样想呢，我把它记下来也无所谓。 那因为路加应该是知道有马太福音，他就是马太福音呢、啊，同样的就同样，不同样的或者他打听到不一样的东西，他就照写就是了。他并没有一个要去圆梦的这个责任，什么事情啊，我要把它考察到到底马太说的对不对，是不是跟我的意见不一样？我们两个哪一个才对？哎，这件事情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这个所谓复印四福音书不统一啊，这里面的那些细节啊，哎。那个细节本身的不统一，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同心不是同意见，没关系的。我做我的，你做你的嘛，都是出于主嘛，都是爱主嘛，对吧？你别挡着我，我也不怪你不参加，没关系的。我们两个看法都两个看法，两个看法才好玩啊！所以这个是我想跟大家讲的啊，但这个事情也是一个猜想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就没有一个责任说，哎，一定要把它弄到啊水落石出，因为这不可能水落石出，一个这样一个那样，那你要怎么样去圆梦？但阿贵这其实是蛮有恩赐的哈、啊，能够说这样讲可以把它说得通，哎，也对也对，也有道理，我是没这样想过。
我觉得阿贵弟兄那个还挺好的，我觉得嗯。这蒙哥刚才你这么一说的话，按照你这个思路会带出一个问题来，就是说上帝的话不是句句就是炼净的吗、
啊、
就出来，这就会有人这么问，又很麻烦。
那没关系，他那么问我不这么问吗？我们两种意见嘛，对不对？我们也不一定需要统一意见，就是整个的重点就是在这里，我们的不统一并不改变上帝的话是炼净的，只是上帝的话听在人的耳朵里面是不一样，包括使徒引旧约的圣经不是引的每个字都一样的，真的不是这样子，对吧？这跟炼净不炼净没有关系，只是说因为神的话一定是透过我们来传来讲，因此很多时候呢你不必在这个一定要完全一样这件事情上花这么大的力气，那我们不一样了，你也不用马上就说我哎呀这个又开始带进异端来了，或者我们这个意见不统一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就喜欢找那个最能圆场的话，但实际上呢在世上不如意事啊是十之八九，为什么？你不如意别人如意啊，对吧？像那个我们不是讲过，到底是一个瞎子是两个瞎子，那个瞎子到底是在耶利哥前面，是在耶利哥后面，是在耶利哥城里面，还是怎么样？那这个东西我就看阿贵能够圆的场吗？你看我们的小瞎子梗要都圆不了场，那个阿贵就没办法圆场了。他到底在耶路撒冷前面还是耶路撒冷后面，还是一共有四个瞎子，还是有三个瞎子？
我再给一种可能性，也是不只是这个地方啊。
嗯，
因为四福音书进行相互比较，找出他们讲同一件事情以后，找出他们之间的区别，
对，
然后再来进行讲解，是专门一个学问，很多人做过这个事儿啊。第三种可能性呢是。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的对象，马太福音写的时候他是对当时他是他们犹太人的这个信徒，那么路加是写给外邦人的信徒，常常因为这样对象的不一样，所以他们在讲耶稣的故事或者引用耶稣话的时候不会那么每个字都一定非要一样的，但是如果是同样一件事情他们的意思是一样，
那当然
你要把一个字每个字精确的一样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当时是不是靠写下来的，耶稣他就靠讲的嘛，大家都是凭听到的东西以后把它写下来，但是这个意思永远，所以我们不要那么较之，哎，这个怎么会这个字句这个安排不一样，甚至前后安排不一样，那这神的话不精确了，不是啊，神的话还是精确的很，他们记下来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我想，所以这个地方，那第三种可能性是我的猜测哈，只是多一个选择哈。
嗯嗯嗯。
路加在给听众写的时候，他知道以后外邦人教会可能以后试到魔鬼的最大的试探，对以后的这个外邦人教会，比如说你我，最大的试探是试探神，这个将来是以后的问题，并且是我们现代的问题。是更大的问题啊！尽管前两个问题都是问题啊，但是从次序上，这可能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容易试探神。
嗯，
我自己个人有这种体会哈，那个不认认真真追求世界的基督徒哈，其实对教会造成的伤害不一定是最大。马太他的对象是犹太人，那犹太人他们可能当时至少他那一帮人，教会里的那一帮人，每一个都是问题，可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世上的追求世上的荣华，
嗯，
我们现在都知道犹太人他们就是从不管是挣钱啊还是当官啊权柄啊，他们现在都很厉害，
实际上我跟谁啊，我们今天小魏跟他们，因为他们几个做了一个叫做四福音不合编，或者四福音编不合的节目，就是专门把同样的事情拿出来啊，看它的不一样在哪里啊。那这个不一样其实是意思一定是一样啊，只是说呢，我们常常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呢、啊、实在是神用他的话他的灵来感动啊，先知使徒把它记载下来，因此人的颜色一定在那里。比如说路加的风格，路加的文笔跟马太马可就不一样，那希伯来书呢是个大文豪，那保罗呢是所谓外邦人的使徒啊。你要是把这个人的味道啊通通都拿掉呢，那你就会看一本圣经呢，是说啊，每个字都是神的话。你把这个人的味道加进去呢，它还是每个字都是神的话。可是这里边呢，往往能够让我们学到一些功课，让我们知道怎么传神的话。今天想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呢，我们在教会里边也是一样。你不要以为神做事就是说你们要同心，你们要同工具，你的想法也是这样，他的想法也是这样。不不不不，以色列还有十二个支派，所以没有关系。但是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个心是齐的，那个做法不是齐的。那我们一直很有兴趣的就是说，你看这个路加多好，上次跟大家讲过，这马可跑到塞浦路斯岛就没有把他叔叔的事情寄给我们，呵呵，我们就到天上再去看巴拿巴那边怎么回事啦。十二个使徒往各处跑都没有啊，他们没有再记下来。但是当我们要服侍主的时候，无论是要做传道的人啊，做文字的工作，这个思想要稍微记在心底里面，不要以为人掺了这么一点点的就能够影响神的作为，刚好像路加记这样，马太记那样，一点都不影响这个事情的实质内容，反而让我们更去思想。就像刚才这个永根讲的，哪一个更厉害？在有的人是这个更厉害，有的人是那个更厉害。但是每一个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把它存在心里。既然主耶稣这个引蛇出洞啊，他一来这个魔鬼不可能不现身啊，他现身了以后呢，他从哪三方面发动攻势呢？就在这里看得很清楚。那他如果只是对耶稣这样也就罢了，因为他实际上他对我们正是这样。到了第三个试探呢，排场比前面还大啊。第一个试探没有什么排场，对不对？第二个试探呢，他带你上了高山。上了高山什么叫做霎时间把天上万国的这个荣华都显给你看了。就是上高山的时候你可能还不晓得，等他一下子把他要给你看的东西摆在你眼前的时候，那是很有吸引力的了。包括我从台湾呢，我们都算是乡下孩子，是不是？来到美国，哇，这么多的荣华就随便你抓吧。好了，第三个排场更大，领他到耶路撒冷去。不但到了耶路撒冷，还有个圣殿，叫你站在殿顶上。那这个殿顶上是滑溜溜的啊，这是因为这是希律的大圣殿才对他说话。那他为什么要有这个排场呢？同时直到他开始对你说话，你大概猜不到他要对你说什么啊，这是魔鬼很厉害的地方，他也有办法叫你跟着他，他突然他就对你讲话。哎，这个领到耶路撒冷去，又站在殿顶上，这什么意思？跟前面两个试探比起来，这告诉我们什么？怎么样？你现在是在旷野，在高山，还是在耶路撒冷的殿顶上啊？
耶路撒冷的殿是不是就是？
谁回到家？是耶稣回到家，是回到家。
这个就是是不是？要开始攻击他和父的关系。
耶路撒冷和圣殿基本上代表什么东西？
信仰吗？
信仰这个词太空了，它的实质是什么？
教会。
教会呢，这个有点预表，因为那个时候教会还没出来啊，就着旧约看新约这两个接口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与圣殿代表什么东西？
神的居所。
神的居所，哎，这是很重要的。神什么时候开始有居所？
有会幕，有那个
会幕的时候，有会幕到现在多少年了？1400。
到哪个现在？
到主耶稣的现在，当他试探耶稣的时候，这中间已经有1000多年了，少说1200，那一般都是1400。永生神在人间还有没有别的居所呢？ 他有没有在全地任何一个其他的地方曾经做这样的工作呢？没有了。所以这个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对不对？圣殿是神所居住的地方。从这个我们老百姓看的这个我们的角度看起来，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人类历史里面，神跟人来往的一个总和，就是说神在人间所做的事情一切都在这里了，没有别的了。因此它这个代表性的意义是非常强的。那撒旦他就是要挑战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跟前面两个不一样。世上万国跟这个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因为神在从前呢，他是跟以色列人民来往，他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大卫所起的誓。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呢，主耶稣老是用圣经的话来回答他。这个耶路撒冷与圣殿就等于圣经的话的实际了。那我现在就带你来到圣殿啊，并且让你站在殿顶上啊，或者站在这个殿的翅，就是说他的这个伸出来这个屋檐上，然后他就开始说话了。先要把这个场景啊，它这个重要性给它弄出来。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呢，魔鬼除了当你在旷野的时候，当你肉身有需要的时候，当你孤独的时候，当你饿的时候，当你发现说哎呀，这个神的应许啊，你是神的儿子啊，圣灵啊，好像都有点还不够用的时候，因为你饿了嘛，你冷了嘛，你累了嘛，他一来跟你说话。还有一个呢，就是当你顺利的时候，所谓当你顺利的时候，就一路往上爬嘛，上高山就在念博士这样，哎呦，博士后就快到山顶了，终于熬出头来了，哇，世上的万国，对吧？除了一个困境一个顺境之外，他还有在什么时候他跟你同在啊？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刚才谁讲的是教会的服事的时候，你在亲近主的时候，哪怕是你真的是你明白你也喜爱你也专心在神在人间所做的一切的事，魔鬼还跟你同在。那圣经不是说耶和华不打盹不睡觉吗？这里还有，这里还有，就不要以为你读圣经啊灵修啊祷告啊就能够把魔鬼吓跑了。魔鬼很喜欢陪你的，他喜欢陪你灵修，你知道吧？但他一说话呢，你应该可以认出他说的话是什么，他这个话和前面有哪些一样，有哪些不一样呢？他这个话为什么又是对于耶稣前面所有讲的话的一个挑战呢？
我在想这个魔鬼很奇怪哈，他把耶稣带到高山上不让他跳下，因为他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嘛，但要侍奉他，那他就可以在高山上让耶稣跳下就不行了吗？殿顶上高呢还是高山上高？为什么要带到殿顶上跳这才算跳？
他问的问题的设计是什么？因为从高山上他本来带你上去就是不让你跳，他不是说在于多高，而是在你跳，你哪怕是半尺
跳的地方
跳。
嗯嗯，因为上次我们讨论的就是说，第一个试探呢，大概是你都是物质啊，你对个人的这个需要啊。第二个呢，你是面对这个世人的时候，你想不想从世人那里得到荣华、得到称赞、得到名声？
世界对。
那这个你也没兴趣的话，那就靠你在弟兄姊妹中间了，在属神的儿女中间，在神的百姓中间，你想不想大得名声呢？因为旧约里面有一个大得名声的就是摩西嘛，摩西神是特别给摩西说了，我就是要在你面前借着你行的这神迹，好让你在以色列众民中间要得名声，然后呢众人好听从你嘛。
做牧师跳下去看弟兄姐妹接不接住你是吧？
跳下去，我在想这个跳下去没有哪个牧师敢跳下去，就凭信心嘛，什么是凭信心？我给你按手。
你先从他讲的话分析分析，你这个脑子跑得太快了。
我跑得太远了。
他自己是怎么设计的？他这个问题他怎么设计的？因为他这个问题一定比前面两个更精密。不错，你前面两招我这个快球啊变化球你都给我挡住了。
嗯。
还有一个更复杂的。嗯。而且呢是一定是对于你前面所用的根基加以挑战。
上次我们在讲他这个三个的顺序啊，
嗯，
为什么这个殿顶要比这个高山要在排到后面？
对，
实际上殿里面，我讲从路加福音这讲，因为八第八节说 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因着这件事情，魔鬼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说这点可以看到，路加福音这个顺序可能应该是对的。
我们可以讲这个顺序是有道理，但是你如果说这个顺序是对，是不是就说马太就不对了？那就麻烦
啊。不是，
那你就跳下去，就必须有人弟兄姐妹不接你了。
这个是按照顺序，那个是按照主题嘛。
这个是这样，这个传道人真的是要小心了、啊、因为你要知道，有的地方有的弟兄姐妹啊，他就是有这个聪明啊，他就等你这个传道人讲话，你讲错一句话，他把你抓住，就给你扯到公会里面去，你就不完了。像以前我跟大家讲过嘛，一个弟兄他只是在讲，那个强盗并没有说他悔改，马上一句话出来了，就说你说他不用悔改也可以得救，后来就这件事给闹到网上啊，扯了满天飞啊，最后把这个传道人赶走了，好厉害。哎，这个立川说的是对的，因为基本上主耶稣都用经上记着说，主耶稣的逻辑就是说呢，经上记着说是最有道理的，这是我的根基，那谁都拿你没办法，因为这是神的话嘛。那你这么喜欢神的话，那我现在就带你到，不但拿圣经跟你讲，而且我把你带到这个耶路撒冷殿顶上，用圣经的话来请你啊，从这跳下去。因为什么？经上记着说，神会为了你呢吩咐他的使者啊，他们一定会用手托住你的脚，不让你的脚跌在石头上。所以你看魔鬼的试探，在路加福音是从石头开始到石头结束，对吧？他这个挑战性就很大了。那当然一样的东西，就是说魔鬼还是用推，他仍然是用建议的，他还不吓唬你，他也不是说到了殿顶上把你推下去，哎，他不这么做的。可是他给你一个思辨，这个思辨呢是让你觉得说你几乎要辩不过他了，因为这怎么解释呢？这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当然他的第一个前提，第一个假设仍然是从什么事情推理出来的？从这个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的声音嘛，这是我的爱子，叫你说去怀疑这件事情，仍然是从神的话做出发点。讲了半天呢，这么大的周章呢，你要说对付魔鬼很容易也可以，因为他就这么一招，他就是要你换一个角度看神的话，这个角度一定不是信心的角度，一定是什么思辨的角度啊，科学的角度啊，推理的角度啊，逻辑的角度啊，嗯，你不一定要这么看嘛。神的话是需要，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吗？你必须要怀疑一切可怀疑的，凡是经不起怀疑的呢，你就不能够接受它。那他现在是直接，不单是挑战圣经，挑战神所有的工作，你在神所有的工作上跳下去，圣母心的话应该可以把你接住了吧。这是在高山上为什么不跳呢？高山不代表什么，这圣殿代表就不一样了，你这地方可稳妥了，耶路撒冷也是你的金城啊，是你的脚凳啊，这圣殿呢、啊，耶和华的殿宇、麻雀可以在那里筑窝啊，爆厨啊，那你又是神的儿子，这时候你叫你跳下去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他是很厉害的，你得欣赏他，你得欣赏魔鬼。而且这时候他已经把谁都扯进来了，他把父神都扯进来了，因为石头变成饼不过就是神儿子的权柄，对不对？这时候你如果跳的话呢，那父神要亲自出手了，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对吧？像目前这个啊一个高官啊，不管他是习大大呢是李小小呢，哎呦，他们的儿女要出来美国念书，那有多少使者啊，多少的钱在这保护他，对不对？龟弟兄在那个印第安纳那个拉菲叶的时候，他去那里以前呢，有大批的中国留学生到普渡念 undergraduate 嘛，哎，我找到那个报纸了，这报纸上讲的，这是英文报纸上讲的，说中国学生来的时候，那个地方卖这种豪华车的汽车 dealer 啊，整个的销售量增加了 25%。 但是他们来就是这样子，哎，不问价钱的，他看中现金把你买下来，好厉害，这就是他爹用手拖着他撞坏了再买补。